阅读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《申命记》第29章、第30章。我所成名在你面前，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。你在耶和华以身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信尽心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的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他尽信尽信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仇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，你必归回，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，又尽信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掉掉有余，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继续阅读《申命记》第30章，从第11节开始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吗？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过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话确立你甚敬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看呢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时死与祸成名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循他的道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你。倘若心里偏离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越丹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连犬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考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其次允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教堂，我的名字是阿尔比，我是巴黎教会的牧师之一，而且你能加入我们的教会，这很好。今天是我们对《申命记》的第10次讲道，继续来谈《申命记》。下个星期以及之后的一周，我们会将转方向直接跳往耶稣，并看一看某个福音书，然后我们将再回来，在二个星期来完成《申命记》。所以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而且希望你从《申命记》中得到很多收获。这是一本好书，但我们为什么不一起来祈祷呢？当我们看一看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祈祷吧。亲爱的神，让我们来祝福我们现在所有的人，在这些难当的日子里继续来遵守你的使命，继续来转向耶稣， 让我们一起祝福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在封锁中期间，我们一家除了打手球和在网上上课之外，我们还在玩桌游。我们有一个桌游，是一个名为 Malaki 的游戏，规则有点复杂，但基本上游戏规则是有一个人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答案，和其他所有的人必须要编造一些东西，无人知晓谁有真正的答案，而这正是游戏的意义所在。你必须猜测，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颜色，而你选择的人的颜色放在你的手上，在此同时你把它打开，而且你把它展示给所有人看，你必须决定一种颜色，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在生命记第29章和30章，以色列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除了没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只有两个，有黑还有白色的。如果你记得生命记中的内容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，而他们在边缘上有个允许之地，但在他们进去之前，摩西向他们传道三次。第一至第四章是一个快速的问题，我们早在六月份看到的，然后是漫长的步道，从第五章至第28章，而我们花了六个星看不章节。而今天我们要跳到生命记29章和30章中最后一次步道，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。这是整本书的高层，这是生命记的核心，它描述了在某些方面来看整个圣经。在摩西基本上是在对以色列人说，而他对我们说，你需要做出一个决定，你需要做出一个选择。我希望你能想象你有两个计时器，如果你记而摩西是说在讲到结束时，你必须要抓住其中之一。二个计数器，让我们看看我们如何去做。我们要看的是29和30章，看一看生命记第29章第一节，这是耶和华在摩西地吩咐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以色列人立约的话，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地约之外。何烈斯在那里的何烈斯西奈山，上帝正在与以色列建立他的盟约，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，他在重新更新他契约的概念，这就像一份合同，但他更多的是关系，这更重要，他描述了这种关系，二方之间不同的责任的期望，这两个党派的关系如何。我们有时候会谈及婚姻作为一个盟约，咱们来看一下第12节，就是那个以色列将成为上帝的子民，并且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帝。而在第29章的开头，摩西给上了一堂过去40年的历史课。耶和华在埃及地，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服，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你看到了上帝如何拯救你，离开埃及，洪水，逾越节。你看到了上帝对你的关怀，在沙漠中，甚至你的鞋子没有穿出去，你看到上帝如何给你的土地，西农王和欧格的土地，记得那个人和他的大床吗？因此第9节，所以你们要遵行这约的话，好像你们在一切所行事上想通。他们就在边缘上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边缘上，在应许之地，他们可以看到他，他们可以闻到他，上帝一直在对他们的恩惠令人难以置信，他将会更是如此。上帝进入了一个与他们的婚宴，他们将是他的人民，他将会是他们的上帝。问题是，他知道他们的心，他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样子，他知道人们是什么样子的。因此摩西在生命记中的最后一次步道是一个痛苦的警告，还有一个最后的承诺，一个警告和一个承诺。警告就在那里，从第16节开始，他们已经穿过了埃及，他们已经通过其他国家，他们见过偶像，用木头做的和石头做的和金和银做的。我们看第18节， 确保没有人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去侍奉那些国的神，只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，出火柴和烟尘来，又或是一旦你在这块土地上停止了对亚伟的信任，真正的上帝，并环顾四周，并开始崇拜其他神明。我记得我去了泰国，还去了寺庙，并看到了佛像，有一个，其中有一尊躺着的金佛，它是躺着的，15米高，43米长，全身金光闪闪，它是巨大的。我一次也没有被引诱着俯首称臣和敬拜的偶像，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样的，你不俯首称臣崇拜木头的偶像和石头和金和银，无论他们有多大，但是我们鞠躬对信仰和社群自信、工作和金钱以及他所带来的安全感，他所带来的成就，我们的孩子和取得进展，并给他们一切机会，有的或者甚至只是神像，想拥有上帝的人作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但这只是一小部分，一个安全的部分，它可以在那里，当我们需要帮助时，或者是在星期天，或者被拯救，这是很好的，但是这不是一个击败埃及并打垮国王的神，不是吗？那只是一个玩具神，它只是个偶像。确保你的心不转向偶像，不管是什么诱惑，对你来说。我们来看第19节，是非常准确的，这就是像上帝好像知道我们的想法。尽管申命记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一个人将听到这些话，他们会保佑自己。第19节说，我虽然心思里顽硬，连累众人，却还是平安。人们会这样做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我和某位相信上帝的人谈过，但后来他并不关心其他的事情，他是谁这并不重要，或他所说的，或者当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，他觉得他很好，他是完完全全第19节的人，就是在对自己好处的时候相信上帝。而第29章其余一部说，走那条路，而这将是灾难，他们不会被宽恕，上帝的怒气会燃烧起来，土地将成为盐和硫磺。第23节，而土地不是牛奶和蜜蜂呢，它将成为一片荒地，一堆灰絮，而不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将成为船民、难民、流亡者。而当各国问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发生了什么事，答案在第25节，是人民放弃了圣约，他们并不关心上帝，于是他们被审判了，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明智的选择。有二种未来在以色列面前，二条道路。摩西说，你去了这个地方，它是毁灭。几年前，我和 Dawn， 我的太太，我们去了一趟灌木丛，下到了一个观景台，皇后瀑布。这本来只是一个半个小时的循环，但是我们错过了返回的归道，看到这条小路，但想不一定是更大的那条，然后去了4个小时，两条路，一条是正确的，另一条不是很正确。在生命记中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远离上帝的生活，它导致地狱。但是不好意思，继续来讲，这是一个原因，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人们关于耶稣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因为生命记第29章是我们的自然状况。第24节，激烈的和燃烧的愤怒的神。接下来的2个周日，你能邀请谁？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选择正确的未来，正确的道路。这里有一个严峻的警告，但也有一个完美的承诺。第29章充满了警告和审判，第30章充满了恩典。请看第1节，我所成名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到临到你身上， 你和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注意里面的字，里面没有如果，而是在说时候，不是吗？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会被踢出这片土地。上帝知道他们会失败，他们与他们周围的人同婚，他们崇拜的是他们的神灵，他们不甘心无助的人，他们割削了他们，咒诅也就发生了，他们会被流放。但第二节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承诺。以色列就像一个不忠实的妻子，但上帝是一个忠诚的丈夫，一个完美的丈夫，把他带回来的丈夫。而你是否看到他的恩典是怎样的？这将是更丰富的，比以前更多。你手上的工作，你的农作物，你的幸福，你的宝宝将会得到祝福，甚至更多。让我读一下第六节，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秽物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记住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令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有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那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上帝让他发誓，他摇动我们的心，以便我们能够够爱他，我们想爱他，我们可以按他的方式生活。这是一个被艾利米耶利米和以西结舍起的承诺。耶利米书第31章，神要订立新的盟约与以色列人民一起，这不会像上次那样，因为他们打破了那个盟约。这一次第33节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面前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将由而外改变他们的罪恶和邪恶，我会原谅他们呢，我不会记得他。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情，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，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并把我的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并感动你遵循我的命令，并小心翼翼地遵守我的法律。你看生命记第30章是令人激动的，因为他谈到了恩典和仁慈的神，而且这很令人兴奋，因为生命记第30章讲的是我们，与以色列他从未完全发生的。神是有恩惠的，并对他们忠心绝对的，但是祝福的丰富性，心的心爱他并服从他，那是耶稣，是我们。当他走向十字架时，杯子是新约的，在他血液中，他道出了神灵每一个属灵的祝福，在基督里，这就是福荣，他是我们的在天堂。我喜欢第九节中的画面，主喜悦在我们身上，我喜悦在我的孩子身上。今天上午我进了他们的房间，他们半梦半醒间告诉我们他们做的梦，他们很珍贵，我为他们感到高兴。如果你属于耶稣，他以你为乐，对他来说你很珍贵。在这些章节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峻的警告，一个完美的承诺。然后我们来到讲道的尾节，结尾在第11节，而这是个精彩的结局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，也不是在海外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承诺，他在你的嘴上，并在你的心里。保罗应用了这句话，在罗马书十章，你不需要攀登到上帝面前，你不需要做伟大的事情才有资格。圣经告诉我们， 它是相反的，上帝降临到我们的身边，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鸿沟，耶稣穿越了它，他做了伟大的事情，他做了所有的工作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他直接来到我们的门口，他说选择生命，但这依然是一个选择，你需要回应。记得我在开始是怎么说的吗？想象一下，你已经有了两个计数器，你需要做出一个选择，选择是存在的。在第十五节，生命和繁荣，死亡和毁灭，爱神将迎来生命，或者转身离开，并导致死亡，并导致死亡。有二个计数器，你打算选择哪一个？黑或黄金？也许这是你第一次的决定，如果那是你，那很好。也许你来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你从没有真正抓住过耶稣。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给我发个电子邮件，这是值得思考的，不要忽视它。但我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相信耶稣，今天的情况有点像一个更新的仪式，在那里你重新承诺，你下划线，你的决定，你把荧光笔穿过它。让我再 读一遍第十九节，并考虑到这意味着什么选择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作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连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爱主你的神。这是一种回应的心，听听他的声音，这意味着顺从，并紧紧抓住他，不仅仅是今天，但后天、大后天和将来。这就是坚持不连。第二十节，因为主是你的生命，他将给你，不是在迦南地的年日，而是在永恒的，在他的王国里，永远的。让我们祈祷吧。亲爱的父亲，谢谢你给我们的话，谢谢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布道和你对我们说的话，谢谢你给我们的警告，在从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看到的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，在第二十九章里我们看到地狱是多么的黑暗的，谢谢你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告诉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生命的人，生命里面的人，告诉他们谁是耶稣。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次重生的机会，把我们的心里改到能选择生命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用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，谢谢。今天的讲道结束，待会会有问题答案时间，会由 Adrian 来翻译。好，谢谢。